那么圣经里面为什么要留待一些这样子的一些东西让我们产生困惑呢？其实不是产生困惑，因为神在讲到他自己与人的关系的时候，他必须提到他自己的某些特性，这一些特性是在提到关系的时候必须说到的。那我昨天也举了个例子，其实在人的关系里面来讲，我们也可以体验到有些事情你虽然不完全的明白，但是不影响你接受那个关系里面存在的爱。比如说一个，我昨天讲到一个在襁褓中的孩子跟他母亲的关系，他也许不能够完全了解母亲的一些作为，或者母亲的一些存在，母亲那边的一些事实，但是他可以放心的接受，因为在他与母亲的关系之间存在的那个爱，爱可以跨越理性，替代理性，因为在经验里面可以获得。这是我们在过去这些天里面在谈到有关于神的一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在做一个区隔，什么区隔呢？就是到底你信的是不是神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所信的只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那一位，在某种意义跟程度上来讲，其实我们自欺欺人。那么如果我们真的信的有那么一位神，那么剩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么人跟神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用这个尺度来检讨或者来反映如今我们坐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堂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不是维持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我想你们都听过哈，很多人讲说圣经这本书是神留给我们的，那么请问一下，圣经的主题是什么呢？这本圣经的主要要讲什么呢？我刚刚讲说圣经里面借着以色列人标示神人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关系主要在呈现在一个主题上面，是哪一个主题？救赎。对，圣经其实就在体现一个救赎嘛，主题是救赎。如果你要谈圣经的主题，我们知道它是救赎的话，那么就会有几个问题连带的会产生。第一个就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救呢？没事好好的救什么呢？我们今天如果需要救，一定是有一些问题发生。所以你如果谈到救赎的时候，你一定会谈到人为什么要去被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需要被救是因为人偏离了与神之间的关系，当这个关系中断了以后，或者这个关系不能够发生它正常的一个影响的时候，人在以自我以本位为中心的地位上面，人就越走越偏，这个偏的结果带来罪的结果。这要圣经里面谈又为什么要救。如果我们要谈到为什么要救，我们谈到会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谁来救，谁来救。所以神很重要，救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救。今天有很多的宗教信仰所强调的叫做自救，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方法自己救自己，最明显的讲法就叫做功德主义，就是我能够透过我做一些善行，做一些好事，做一些善行，做一些好事来换取我自己的永生的福报，或者借着一些善行来遮掩，或者说是怎么样的来替代我所犯的一个错误。我说过，这样子的想法是站在人的角度里面去碰到问题之后所想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哲学思想。功德主义能不能够发挥一定的果效？我相信可以，我相信可以，但是它只有一定的一个效果，就不能够终极的解决问题。在台湾呢，我相信大家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哎，我们发现在与我们不同的信仰里面有一个机构叫做慈济，对不对？慈济做了很多的善行，有没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哇，给我们基督徒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人家一看就说，哇，你看慈济做了那么多好的事情，哎，你们基督徒整天关在教堂里面赞美赞美赞美，没看你们跨出去。这一点讲法其实有两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第一个，请注意，基督徒不必反对实际的善行，善行不必反对，他在那边帮助一些弱势团体盖医院救助病人，这些善行不必反对。你如果为了反对善行而去反对实际，基本上你做错了。我们反对的是善行可以替代神的关系，我们反对的是善行变成了善功，我们反对的是善行变成了善功，这个行变成了功，而这个功可以换取永恒，这个是我们反对的。这是谁讲？ 严格讲起来，人之所以为人，行善是我们的本分，不行善那才怪，不行善才失去了神造人的样子。行善没有什么好反对的，但是我们反对的是这个善行怎么会变成善功呢？这是谁说的呢？谁说善行可以变成善功，而后善功可以快速？是某一个比较聪明的人，或者某一个人尽享悟道之后出来的结果。我们要不要把我们一生的重要的一个方向建立在某一个人的想法上面呢？如果只是人的话，我想在今天这一个教育普及的一个时代里面，人与人之间的落差，智商各方面来讲，其实极有限。200年前可能有很大的落差，有的人有机会受教育，有的人没有受机会受教育。在这个社会里面来讲，受教育的人是极少数，所以你看看以前的统治上面，绝大部分是少数统治多数，因为那个时候你发现到人，一般人来讲只能跟着走，你讲什么我信什么。这些年来教育的普及，你就慢慢发现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贤与不贤的距离越拉越近，因为事实上我们所能够知道的都很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有哪一个人他有资格讲说善行可以变成善功，以至于善功可以换取永恒？他凭什么这样讲？就好像我第一天在问的一样，谁告诉我们说人死了之后会透过轮回这个程序完成一个人生的一个循环呢？谁讲的？他怎么知道？撇开那个造物主的那个角度里面来看的话，他怎么知道呢？其实善行变成善功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个矛盾是存在的。一个人呢，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相信他在世上的时候，或多或少他都会有他的善的一面，也有他恶的一面，对不对？我们之所以讲说人有恶的一面，是因为我们承认罪的存在嘛。罪如果不被一个控制，罪如果不被一个新的生命所取代、所取替，那么生命里面闪现出那个恶的那面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善行变更善功的观念是什么呢？我如果这个人做了这么多件，做了5件恶事，那我如果能够做10件善事，那么就用善行抵恶嘛，相加减之后我还挣5分呢，所以你就多修桥、多补路了，多捐钱给孤儿院了，多做这些善事了，因为这样子可以替代你的恶。这样子的讲法有两个很大的矛盾点存在。我如果今天早上啊心情很坏，有一个人欺负我，欺负了很久，我一刀就把他给杀了。等到我犯了这个案子之后，后来想说我怎么闯这么大的祸呢？所以下午我就跑到河边，我想去自杀。结果正要跳下去的时候，就发现有另外两个一对母女，他们因为生活无法维系，他们也要跳河自杀，就他们比我还快，他们俩就跳下去了。我突然之间我这个恻隐之心就出来，所以我也跳下去了，就把他们两个人救起来。所以呢，早上我杀了一个人，下午我救了2个人，一抵一次，我还多救一个人，所以我不单单没有恶，我还可以积一个善。这就是善行去抵恶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你如果是法官，你会这样判吗？我今天早上来，你把我抓到了，我说早上我是杀了一个人，可是下午我救了2个人，所以这2个一抵之后，麻烦你给我一张奖状，因为我还多救了一个人。从人的角度去想解决问题，常常就是这个样子，常常就是这样子。我们以为用一些方法可以去解决问题。我昨天就跟各位讲过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所期待的，不是只是外面的一些好事情、一些功德而已。神最看重的是这个人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我昨天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报告，我就说在圣经的真理上面来一再强调的是生命是不是可以被神改变，改变过的生命自然流露出那一个健康的生活来。但是有许多的宗教告诉我们说只要在外面去做就好，本人怎么样不重要。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哈？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拜关公对不对？啊，关公是我们古代的这个很多人喜欢拜这个忠义之神。你知道拜关公是哪2种人都在拜？警察跟强盗都在拜， 哎呟，你如果是关公你是麻烦的，关公官兵捉强盗两个都来拜你，听谁的？你有没有发现电影里面有时候演那些恶人强盗，他们要出去做事情，那些关公前面插三把香，麻烦你保守我顺利一点啊，他也出去了。在人的角度里面去想找神利用神的，最后就光你就是这个样子，这也是一样嘛，善跟恶怎么可以这样子做法呢？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一个机会参加一个会议的讨论，里面就有一些人在讲说，哎呀，说我们基督徒啊常常被人家误会，为什么呢？人家说啊，你看实际做那么多的工作，你们基督徒都没做。其实我们基督徒怎么会没做呢？你如果翻看基督教的宣教史的话，你不要讲，别讲台湾好了，早年最早的医院，最早进入原住民里面跟他们传福音，最早建立学校，都是基督徒在做嘛，都是基督徒在做嘛。不过基督徒只是怎么样履行圣经里面一个教导，说什么？说你们左手行善的时候不要让右手知道，因为你们是坐在主面前，所以你不必敲锣打鼓。但是有人讲说，今天是一个媒体的时代啊，你看那个电视一拍，哇，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做个背心大家穿在身上，以后到哪里的时候我们就是基督之家啊，这是基督之家，你看好多人都在这里。那有的人就提说，这是一个媒体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再这样沉默了，免得被人家误会。我也感谢神，这个会议最后的讨论的结果是说，我们还是不做，因为我们相信神知道。既然圣经叫我们这样子行，左手所行的不要让右手知道，你就做出去，你是坐在主面前嘛。世人能不能够了解你？世人其实不了解的很多。再说，今天如果你真的穿了背心了，选择性的拍摄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面是很明显的嘛。如果要报道什么东西，他要报道你就不报道你，他不报道你，你穿什么他也不报道你。所以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善行跟善功的问题其实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了。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不改变，请问一下，恶人可不可以做善行？可以啊，我有钱的，你今天有的时候很多人赚了钱心里面不平衡，他也怎么样，他也知道花钱消灾，因为有这种所谓善行善功的观念，所以我就去买一些，做点善事，捐点钱给老人院给孤儿院，做点善事能够为我将来也铺点路嘛。所以有钱人是鬼推磨嘛，这个完全不是我们的信仰所主张的。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来讲，这些从人的角度里面所想出来的这些方法，我说过它也许有一定的一点点的果效在。你说哪种果效？有了，孤儿院也建起来了，老人院也建起来，多少也还做了一点，但是对于那个人本身未必会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善行你就被改变了，不一定，反而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出路，所以我更不需要去改变我自己了，因为我只要有钱就好。我跟弟兄姊妹们讲啊，我们基督徒啊，你如果真的要反对慈济啊，你不是反对他的善行，你是反对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应该要反对，是什么？因为如果人从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里面找到了一个出路，人就不需要跟神建立关系了。那个是我们对信仰里面真正要看见的一个危机。其实能够改变人生命的是神，但是人如果从这个里面找到途径，人就不需要神了，我就是神了，我自己可以改变我自己。你看今天有许多的心理学里面的发展上面来讲都是一样，人里面有超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我，你把那个超我发挥起来就可以了。这些其实根基上都是无神主义的，他们认为人靠着自己可以越做越好，但是从有人类历史角度你们来看，人不能够越做越好，人如果不跟神建立生命关系，人有的时候你就永远的去面对你自己的问题却出不来。所以真正反对的不是善行，真正反对的是这样子的做法导致一个人跟神不需要去建立关系，这是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说圣经上面讲因信称义，你知道为什么圣经讲因信称义啊？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想，那是上帝绝对的智慧啊。为什么不做点好事呢？一个人如果做点好事跟上帝换恩典，不是比较公平吗？圣经强调因信称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人你不要想用你自己的行为跟上帝换什么，我们都做不到，你只能谦谦卑卑的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 在恩典里面被神更新，你就自然活出那个正确的生命。为什么要把得救定义成这么简单？这么简单的目的就是要撇弃一切人为可能产生的骄傲。人不要以为说我今天还做了一些事情，所以我跟上帝，我能够到主的面前是我的本领，是我的功劳。上帝把这个彻底的摧毁，没有。我们只能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为我们的救恩。有了新生命之后，把你的生活活出来，这就是雅各书所说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明白说，哦，原来在所谓的救赎的一个观念里面来讲，给我们看见。所以如果我们讲说一个人信耶稣，圣经的主题是救赎，这个救赎透过信耶稣来完成，那么问一件事情，什么叫信耶稣？这关键了，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是不是有一天我在一个讲台上面听到一篇信息说耶稣爱你们的，哇，我需要爱，在这个世界里面实际缺少爱，所以既然耶稣爱我们，我们就来接受他的爱，我就举手决志了。你觉得你这样就信耶稣了吗？你可能信的是你需要爱，你未必信耶稣，你缺乏。所以你看到有很多人进到教会里面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发现到说我到底在信什么。真正信耶稣是什么你知道吗？真正信耶稣有几个主题要在这边讲清楚。信耶稣里面一定要承认我是个罪人，你如果不是罪人，你不需要救赎，你不需要救恩，我是个罪人。第二个，你要承认你无法自救，我无法靠我自己救我自己。第三个，我相信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第四，你相信耶稣，耶稣是神安排救恩的那位执行者，是耶稣。第五，不是靠功德，乃是靠信心才能够得救，而得救的目标首要的是生命的改变，而不是只是定睛在环境的转移、环境的改变。这是真正信耶稣啊！信耶稣其实是接受这个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讲，保罗讲什么叫得救，你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得救不是布道会举手决志，不一定，因为人在很多场合里面，也许你感情很冲动，那个时候你就举手决志，未必。你如果没有真正的从心里面愿意尊耶稣为主，你还没有达到得救的标准。得救也不是说我在教会里面已经受洗了，领了教会的会友卡了，我就一定得救了，也未必。如果你没有做这两件事情，我若口里认耶稣，我在按照希腊文的语气啊，这两个其实对称，其实就是口里心里你要认耶稣为主，口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里面讲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耶稣是主。什么叫耶稣是主？当你称另外一个人是主的时候，你自己站在哪个位置上面？仆人。其实在原文里面来讲，这个仆人还讲得客气的，不是我们今天仆人，我们今天讲人权，仆人都很重要。那个在第一世纪就是奴隶嘛，奴隶的意思是什么？奴隶的意思就是完全没有你自己，从今而后是主要你做什么你做什么，而不是我要主为我做什么。所以你知道基督徒的定义是什么？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在祷告里面常常忘记了，我是一个仆人呢、啊。那主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主啊，你同不同意？你如果真的知道圣经的意思的话，那就是说从你要真正得救那天开始，你是让耶稣基督的他的价值观，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价值观跟生命观成为我们讲，这叫做得救。第二个很重要，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什么意思？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意思就是说，你相信这位耶稣，他不单单是一个在历史上面曾经出现过有一个很好行为的一个榜样的一个人，他是神，他是神。所以你愿意尊耶稣为主，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方向来活，同时你相信耶稣就是神来做人，为我们预备那个救恩，这两件事情你口里心里都承认都相信，不管你有没有受洗，有没有得救，有没有受洗，有没有举手决志，你都是得救的。但是相对的，如果这两件事情你有问号，这两件事你不愿意，那么你根本就还没有得救，不是圣经所讲的得救的标准。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要认清楚圣经对得救所下的定义。你真正要能够得到那个新生命， 若人在基督他新造的人，新生命要得救的先决条件是这两件事情，而不是一些外在的仪式。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靠仪式去证走下来的信仰。你知道马拉基书里面来讲，在旧约最后的时候来讲，那个时候的人就把宗教变成仪式了，他们照样献祭，可是神说圣愿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起来把殿的门关了，不要到圣殿来了，也不必献祭了，你们做的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把宗教形式化了。我们不是一个仪式的宗教，我们是一个信仰。如果是信仰，你要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我们做的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很清楚的指向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你得明白到底这位主要我们做什么。今天最清楚的明白是在圣经里面，是在圣经里面，我们是不是明白呢？是不是遵行呢？我在第一天就跟大家讲，所有的宗教里面只有基督教强调要求所有的会员所有的会友读经，大家都得读，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豁免于外，除非你不认得字。你如果认得字，读经其实是我们的基本条件。为什么？你才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嘛。你称他为主的时候，你才知道他要你做什么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明白神的话，然后怎么样？然后去遵行。那你为什么要圣经这么重要呢？因为你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这位神来做人，所以耶稣他不单单是一个人，他还是神。待会儿我们要谈这个主题。